这边说到这个愿呢、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可以从两个地方啊下手，发起这个愿，一个呢是出离心，一个是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出离心来讲呢，这个愿呢就是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心呢就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法经说到，三界万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啊，这个娑婆世界呢有无量无边的苦，那么做到这么多的苦啊，总而言之啊，不出八苦，所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苦，那么这八种苦啊，不论是啊贵极一时的国王大臣，还是呢贫贱潦倒的乞丐，都会有的，都是啊免不了的，前七种苦啊，我们容易了解，所以呢不多解释。那么这七种苦啊，都是因为啊过去世所造的业而招感的果报。那么第八呢叫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还有种种的行为，那么就会成为啊未来啊得苦的这个因。那么这样的因果牵连啊相续不断，重结自己啊，以至于无法解脱。那么这个五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色呢就是我们感的这个业报身，我们这个身体。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接触境界的时候所升起的虚妄心。有这个虚妄的身心啊对这个六尘的境界，我们呢起惑造业。那么这样起惑造业的情形啊，就像这火非常的炽盛，不能够停止，所以叫做炽盛。那么这个五阴的这个阴啊，它有覆盖的意思。那么色受想行这五个法，会覆盖我们的真如自性，让这个真如自性啊没有办法显现，就像这个乌云遮日一样，虽然呢这个乌云啊对太阳本身的光明一点呢也没有损失，一点呢也没有影响，但是呢因为这个太阳啊被乌云遮蔽了，所以这个大地万物啊就没有办法被阳光照到。凡夫啊还没有断除惑业，被这个五阴啊障蔽，因此呢真如自性的光明啊不能够显现，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第八苦呢就是啊一切苦的根本。那修道人如果说啊他禅定深厚，对这个六尘的境界啊毫不执着，不升起这个讨厌的心或是贪爱的心都没有升起。从此呢加工用恨，进一步的证得无生法忍，就能够啊断尽惑业，斩断了这个生死的根本。但是呢这样的功夫啊很不容易。在末法当中啊有这样的功夫非常少，你说要证得无生法忍那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啊要专修净业求生极乐。那么仰仗佛的力量啊往生到西方去。一旦往生之后呢莲花化身，那么就是没有生苦，因为那边呢不是这个母胎，到了净土去啊是莲花化身，那你就没有出生的那个痛苦呀，那么现出这个童男的相状，寿命呢跟这个虚空一样，非常的长，那么身体呢没有种种的这个病苦，在极乐世界啊这个老病死啊这个名字啊都听不到。那么都听不到，哪里有这个事情呢？根本就是没有。而且啊能够追随圣众啊侍奉弥陀。那么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都在演说法音。随你自己的根性那么就能够听闻到你相应的法，就能够证果。在极乐世界呢冤亲平等， 啊，不会像这个娑婆世界哦。哦，你看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就跟随比较好，啊，跟随又比较不好，啊，那么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事情，就没有冤家，啊，那没有冤家就没有怨憎会苦，啊，失意得意啊，失时得时啊，啊，所住的楼阁房子都是啊七宝所成就的，啊，那么娑婆世界怎么盖房子呢？啊，当然你不用去盖，啊，那么娑婆世界的房子啊，它就是啊变化出来的，啊，你不用请工人，我们现在盖房子很麻烦，是不是？啊，那么你盖到一半，啊，是不是还要再看什么进度？啊，那么一直要来检查，啊，那么最后才能够通过，那么娑婆世界不需要，啊，那么它是自然的，啊，变化而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极乐世界啊，就将娑婆世界啊的七苦转成七乐，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们的身心状态啊，跟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截然不同的，啊，身体来讲有大神通、大威力，啊，不动道场，身遍十方啊，啊，你不必离开当处，就能够在一念当中啊，普于啊十方诸佛世界啊，做种种的佛事。啊，那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是身体来讲。那么内心呢？哦，这个内心来讲有大智慧、大辩才，啊，能够在一法当中啊，遍知啊诸法实相，啊，随机说法而没有任何的错误，啊，虽然所说的是世间的语言，但是呢，能够契入啊实相的妙理，啊，没有这个五蕴炽盛的苦。而享受啊身心极灭之乐，啊，所以经里面说到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么叫极乐世界，啊，那么娑婆之苦啊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啊，那现在呢我们既然知道，啊，这个娑婆的苦，啊，极乐是乐，啊，所以应该要发起恳切的誓愿呢，啊，愿离娑婆苦，啊，愿得极乐乐，啊，什么叫做恳切呢？这恳切的形象就要哎掉到粪坑里面，好，那么你想要赶快的爬出来，好，又像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好，天天啊都很想回家，啊，但是呢你自己啊没有力量啊离开这样苦恼的境界，啊，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去找一个，啊，有大力量的人，啊，那么才能够，啊，拯救我们啊脱离这种苦的境界，啊。那么现在我们祈求阿弥陀佛啊，这个救拔的心情啊，也是一样的情形。好，那么这个是呢，依止这个出离心啊，啊，那么发起这个心愿的情形。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依止菩提心。好，就这边所列的，厌呢，啊，就是知苦断集。好，那么心呢，就是目灭修道。好，也就是呢，发四种誓愿。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到发菩提心，好，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那么也提到呢这个三倍往生，啊，三倍往生呢就是上中下三类的众生，在修行的时候呢虽然呢，啊，有这个高低的不同，但是呢通通啊都有发菩提心，这里呢就说明啊这个依菩提心啊而升起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啊智者大师，啊，在净土十愿当中啊所说的心愿行，啊，心愿行，啊，心心求的意思，啊，愿就是愿意，愿意去，啊，这个心愿行啊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啊就是要先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啊，要先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它是告诉我们，啊，之所以啊要求生净土，啊，是为了要救拔一切痛苦的众生，啊，那么这就是下化众生，啊，这时候就要思维了，啊，我现在啊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呢我在这个浊恶的世间啊周遭环境啊太恶劣了，说不定呢我还会被这个宿世的恶业啊所束缚， 堕落到三恶道啊。那么道说啊，就是啊，求出无期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自己都救不了自己，那么怎么能够拯救苦恼的众生呢？因此之故啊，我应当啊，要求生到净土。那么到那里去啊，可以清净啊，诸佛修行真上。等到有一天呢、啊，证得无生法忍了，乃至成佛，这个时候呢，我才有能力啊，到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啊，救拔苦难的众生。那么这个呢，就是上求佛道。好，那么刚刚提到笑话众生啊，那么也提到上求佛道啊，那么上求佛道笑话众生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在往生里面说到，发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啊，也就是呢发愿成佛的心啊。那么发愿成佛的心呢，就是度众生的心啊。那么要发心啊，度脱众生啊，免受苦难。而这个度众生的心啊，就是摄受众生啊，那么教导众生啊，往生佛国的心啊。那么这是啊，这个心愿行的第一个步骤啊，了解自己为什么要求生净土。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观想啊净土的种种庄严啊，那么升起这个欢喜心而想要去啊。如何观想呢？首先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啊的法身、报身等等的啊。那么观想阿弥陀佛身金色啊，相好光明无等伦啊。在这个金色光明当中啊，有八万四千种相貌，每一种相貌又有八万四千种妙好，每一种妙好又有八万四千种光明。而这些光明呢，一直遍照法界，摄取啊念佛的众生，这是一种观想啊。当然这个观想不容易，是不是？啊，八万四千你怎么想？就是稍微动个念头就可以了，啊，稍微啊，提一下哦，八万四千好，八万四千光明，就这样稍微这样想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接着呢，我们也可以去观想哦，净土的这个七宝庄严呐、啊，还有种种的殊胜妙乐，啊，那么这些观法呢，在《无量寿经》还有《观经》里面、啊、都讲得很清楚，啊，当然这个观想对我们现在来讲不容易。好，不容易。好，那么刚刚提到智者大师，他那个年代啊，隋唐时期。好，那时候啊，这个大环境不像我们现在啊，那时候的众生的根基比较高。好，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当然就染污的因缘多了。啊，那么现在啊，这个社会啊，有电视哦，啊，那么电视之后又有电脑，电脑之后又有网络，网络之后又有手机，啊，接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啊，那么都很复杂了。好，我记得、啊、在这个斋戒学的老学长啊，就莲寺有办这个斋戒学会啊。那么老学长啊，一代一代啊，啊，那么早期他们那个年代啊，电视很少，没有什么电视啊。听说 啊这一户这一排这一户人家啊，十户好、啊，或是一个村子里面哦，有人有电视啊，那真是稀有啊。啊，那么大家都啊，要看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去他家看，啊，所以电视很少，可能十几户人家才一个电视，所以那时候呢，来参加在学的同学啊，大专同学，他们不是说只有早课背得很熟，也不是，不是念得很熟，他们楞严咒都会背了，都会背，好、啊，你看那个时候的同学就这样子，那么后来电视普遍了。啊，那么参加同学啊，那一周就背不出来了，啊，可能是这个关系，啊，因为回去看电视就忘了，啊，忘了，啊，那么这个心绪多端了，啊，那么在后来同学呢，不过那个时候啊，电视出来的时候呢，同学还会念楞严咒，后来电脑发达了，啊，楞严咒就念不起来了，那么到现在有网络，到有网络呢，我们办那个斋戒学会啊，那么同学，他不是会念跟不会念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来了。为什么？斋戒学会三点半打板起床，四点做早课，现在的大学生三点半还没睡觉，所以他怎么过来？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 这个懒惰就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刚刚讲到这个观想，好，这个观想啊，那个年代啊，就是隋唐时期，这个根基还可以，现在就较比不行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着重在啊，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来成立名号。那么观想呢，是个人的能力。好，如果啊，你这个经常地做功课，心也比较极静，比较安定，可以略微的观想一下也很好。好，或是我们不要观那么复杂啊，八万四千相啊，八万四千相又八，每一个相又有八万四千光明。你就观一个整体的啊，就观阿弥陀佛的相，这样也很好，也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也能够升起我们对净土的心愿啊。那么除了观想之外呢，平常啊还要常常的修念佛三昧啊，修布施啦、持戒啊等等的一些善行啊，同时呢把这些善行啊通通回向啊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啊，那么同生极乐啊。如果能够这样修行的话呢，绝对啊可以往生啊。那么以上所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心愿行，好，心愿行。关于这个愿啊，这个愿，这个彻悟祖师啊说道，净土门中啊以愿为最啊，凡有愿者终必能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净土法门的三智量心愿行啊，其中这个愿啊最重要。如果呢你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好，未来这个愿呢、啊、一定能够圆满。好，一个人只要发愿，不管他发的是好的愿还是不好的愿，还是开玩笑的愿，都能够成就。那么在佛寺的时候啊，有位啊非常有名的外道仙人叫做玉头南浮啊，那么他在深山中啊打坐用功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世尊成道之前呢、啊、也曾经亲近过他，那么他就教这个世尊啊修一种定，叫做非想非非想定啊。因为这个定力呢，他启发了五种的神通，所以呢他也叫做五通仙人啊。这个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啊。只有这个肉尽通啊他还没有得到。他如果得到肉尽通啊，断除烦恼，他就是个圣人啊。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肉尽通，所以他还是个凡夫啊。那么也就是呢他有烦恼，还要在三界当中轮回。好，这位仙人呢，他每天啊都用他的神足通啊从山上啊飞到这个皇宫啊接受国王的供养。好，他是飞过来的。好，那么有一次呢他在接受供养之后，哦，这个王后啊就用非常恭敬的这个接足礼啊来顶礼这个仙人。好，那么顶礼的时候呢这个王后啊就用手啊去摸了一下这个仙人的脚。好，那么在礼拜的时候呢，哦，这个皇妃啊就看到这个仙人的脚，哦，觉得很可爱啊，就用这个手去摸一下。摸一下之后啊，仙人看到这个王后的模样啊也动了凡心。那么这一动心啊他就失去了定力。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神通啊是由定力啊所发起的啊，那么失去了定力他就失去了神通啊，那么这个神通一消失啊，哦，他就飞不起来了啊，那怎么办呢？走路回去啊。那么本来是这个飞过来的啊，那么接着，哦，走回去啊就很尴尬啊。那么这个仙人呢他就觉得很惭愧哦 自己啊虽然呢这个修道修了几十年，但是呢在一刹那之间呢这个定力啊突然的消失，那么神通啊也就没有，于是呢他就发愿，他才发愿啊，那么重新来过，再修这个四禅八定，要重新的获得五种的神通。他就在啊这个水边的树林下修定，这样子啊比较清净。但是没想到他每一次啊定功啊快要修成的时候，就被树上啊许多的鸟叫声啊惊动。那么有时候快要入定了，又听到水里面的这个鱼啊跳来跳去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入定了。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使令他的禅定啊一直没有办法成就。因此呢他就生了嗔恨心，就发了个恶愿。那么就说啊，我将来要变作飞离，把你们赶尽杀绝。飞离呢是一种两栖动物，它可以入水也可以飞行。那么这个仙呢他就想，我要潜入到水中去吃鱼，或者呢飞入到森林里面去吃鸟。这个恶愿他发了之后，他又平心静气地找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修定。最后啊他修成了四禅八定当中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因为这个定功的成就啊，所以呢死后啊就投身到三界里面啊最高的一层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天。那么这一层天的寿命呢有八万大劫，寿命很长。八万大劫非常长啊。那么虽然呢这么长的寿命他是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呢还是没有超出三界里。没有了生死的。还是在六道当中轮回。等到这个八万大劫啊这个天福享尽之后，那么就真的如同他所发的恶愿，他就投胎啊做了畜生，就是飞离。那么他就到水里面去吃鱼哦，到森林里面啊去吃鸟。这个公案就告诉我们三个道理。第一个呢关于这件事情啊彻悟大师说道，这个恶愿啊恶的愿跟我们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它的力量呢本来就是比较微弱。但是呢在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啊仍然可以依靠他的这个愿啊去成就。那么何况是跟我们本性相应的这种善愿呢？所以说呢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是一个善愿。那么恶愿都可以成就，发起念佛求生西方的誓愿怎么会不成就呢？这第一个。第二呢虽然这个仙人修定啊证得神通，但是啊因为一念不绝贪爱心升起，这个定力啊神通啊也就没有了。那么事后啊虽然又发愿修定，并且能够得定升天啊，可是呢天的寿命结束的时候，过去的恶业啊仍然会现前，人啊会从天上堕落到畜生道。因此呢我们就晓得只有禅定啊是不究竟的。除了修定之外呢一定还要修慧。有了智慧就能够时时地反照，调伏内心的烦恼。乃至呢断尽烦恼，使令这个身心清凉，真正能够超凡入圣啊获得解脱。第三呢要得到这个禅定啊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啊想要开悟正果的这个智慧啊那更难。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要念佛发愿求生西方。这是啊对我们今生啊了生脱死啊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这是说明了恶愿能够成就。另外呢在这个神僧传里面呢记载，有位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呢、啊，有一天呢，他在一尊啊石刻的佛像面前啊，开玩笑的发愿，他说，如果啊今生没有了生死，希望下辈子啊能够当一个荣华富贵的威武大臣。哦，他发的这种愿是开玩笑的，后来呢，果真啊照他发的愿啊，当了大将军。所以我们看，这是开玩笑的愿，而且可以成就。那么更何况呢，在佛前呢、啊、自诚恳切的发愿呢、啊、求生极乐，怎么会不成就呢？所以细笑的愿也能够成就。所以呢这里我们就想到，有人发愿说啊，我们两个下辈子啊还要一起当夫妻。那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好可怕啊。怎么可怕呢？这个比翼鸟，比翼鸟是什么？他大概不知道比翼鸟是什么，他只知道古人啊这个诗好美啊，他就跟着发愿。这个比翼鸟它只有一个翅膀跟一个眼睛，所以呢一只啊没有办法单飞，必须要两只并列互相依赖啊才能够飞行。那么这样的发愿就很危险了、可能下辈子啊两个人啊都投身当比翼鸟。不但是当畜生道的小鸟，而且呢飞起来也不顺。必须要两只一起飞。那时候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啊天长地久有时尽啊，此恨绵绵无绝期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发这种愿。夫妻两个、要发愿同生极乐同证菩提。发这样大愿这才好。这才是殊胜的。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阿弥陀佛啊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发十八愿，最后成佛了。十八愿的每一个愿呢、一开始都是设我得佛。假使呢我将来啊能够成佛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呢、都圆满了，他才成佛。所以阿弥陀佛是发愿而成佛的。不但是阿弥陀佛因为发愿而成佛，每一尊佛啊都是因为啊发愿而成佛的。都是呢发菩提愿而成佛的。那么你现在呢念佛发愿啊求生西方，就正符合啊阿弥陀佛啊摄化众生的愿。48愿度众生啊，九品贤令登彼岸。阿弥陀佛发了四八愿，愿愿呢都要度众生。你现在呢发愿要往生西方，跟阿弥陀愿呢不就是相符吗？他愿意度你，你愿意往生，这个、叫做恶力相应，恶力相应。有阿弥陀的力量跟你发愿的力量。如果呢恶力相应，一定啊感应道交，绝对啊可以往生。更何况啊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的大慈悲心，绝对啊不舍一人，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呢你发愿求生净土，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你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呢净土法门的这个信愿行啊以愿最重要。愿啊是一个枢纽。因为呢真的能够发起啊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愿。你真的能够发起这样的愿，当中一定有信心。没有信心啊不可能发出啊恳切的愿。而如果呢具备啊真信切愿，自然呢、会老实念佛。所以慈悲大师啊说道，信愿行三种资粮，愿这一个字啊就能够包括五余。能够将这个三资粮包括五余，包括穷尽，就愿这个字。好，那么这里说到愿，接着呢力行，就是呢持名念佛，持名念佛，首先我们说明了这个念佛的方法，大声念，乃至呢计数念的这个情形，那么第一个大声念， 这个念佛呢，虽然呢，它的重点呢是在心念，但是呢，也不可以啊，不用口念。好，因为这个身口意三业，它是互相的帮助。啊，如果说我们的内心啊，能够意佛、念佛，啊，意念佛的名号，但是呢，你的身体啊不拜佛，很少拜佛或是不拜佛，啊，口里也不念佛，就是不念出声，也很难啊得到利益的。好，我们看这个世间人，啊，他这个举重物，啊，或者是我们看那个举重的人，你看他一举的时候就喝一声，对不对？那么喊一声，哦，这个重物能够举起来。或者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呢，哦，有时候觉得这个比较重，我们就是，这个喊一声，哦，这个东西能够搬起来，好，所以这个声音啊会帮助我们的，啊，那么印主就说到，我们现在想要摄心啊正得念佛三昧，那么也必须要靠这个声音的帮助，好，所以在大集经里面说到。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好，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好，那么古德就解释了。好，大声念，那么所见到的佛身就大；小声念，所见到的佛身就小。哦，那我们听，哦，那我现在以后要开始大声念。那么一吼的话佛就出现了可能是这样子啊。不过古德是有这样解释了，好，是有这样的解释。那么印光大师呢，他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呢，大心念所见的佛身大呢，就是以大菩提心来念，发大菩提心来念佛，就可以见到佛的这种圣妙的这个应身或者是报身等等的。好，那么这个巨浮凡夫啊，内心啊很多的昏沉跟散乱，假使呢不假借啊身口礼拜啊持诵的力量啊，想要得到一心啊，不容易。好，所以我们要多拜佛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时候我们要出声念啊，那么出声念就是在我们内心昏沉的时候，妄想纷飞的时候呢，叫振作精神啊，大声念佛啊，那么念个几百声，好，自然有另外一番的境界。好，但是呢，这个大声念也要注意，不可以啊太过于用力，啊，以免得病。啊，这是印主啊，提醒我们的。啊，你太大声念了，也容易啊得病的。啊，另外呢，如果长期的大声呢，恐怕也会伤元气。好，以至于呢，这个声音沙哑了，喉咙痛啊。这个都不好，所以大声念是可以，但是不可以太久，不可以太久。啊，那么这个大声念有什么功德呢？啊，这个印光大师啊，曾经啊说了一个事情。啊，有位啊周仁显居士，啊，他信奉三宝，念佛不懈，啊，就念佛不断了，很精进念佛。在她丈夫啊过世之后啊，哦，她一个人啊孤苦伶仃啊，失去了依靠啊，生活上有困难啊，还好呢有朋友啊帮忙救济啊，所以她这个吃跟住啊就勉强过得去啊。那么这位周居士啊，他平常念佛或是诵经啊都很精进啊，那么有空的时候他要到山上去打柴砍柴啊，啊卖柴啊，赚一点啊微薄的生活费。生活是很清苦啊。那么他同乡的人啊大部分啊没有听过佛法啊，所以呢看他哦，这个这样的修持啊，很精进念佛啊，都跟他来亲近啊，亲近他啊。那么乡里面有生病的人啊，这个周居士啊就为他们来诵经，也提供呢由他这个善心人士啊所布施的这些药材啊，就一方面为他们念佛诵经回向，一方面呢提供他们药材，啊，那么这样双管齐下非常有效，这些病人呢十之八九啊都能够痊愈，啊，那有一天呢早课之后啊，他照常啊 到山里面呢去捡柴、砍柴，啊，那么柴都捆好了，背在肩上啊，就要离开。离开的时候啊，哦，忽然看见啊，3公尺的前面啊，这个芦苇之内啊，哦，有一个动物啊，这个动物体积还蛮大的，像一头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面啊，刚好有2头猪啊，也经过这个地方。好，那么那个动物啊，不明的动物啊，哦，就捕获了一头猪，好，准备要吃。好，那么这个周居士看了以后，就大声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好，那么没想到呢，这个动物啊，他就把这个猪放下，就让这个猪跑掉了。好，那么这时候那个动物啊，就两个眼睛啊，炯炯有神的，就注视这位居士。好，那么周居士一看，哦，原来是一只老虎，一头老虎。好，那么这时候呢，虽然他念佛啊还是不间断，但是啊已经啊惊慌失措啊，啊念不出来，脚也抬不起来，哦，因为老虎随时会伤害他。那么这个山下有农民耕田了，啊，那么先前呢他就看到这个老虎啊有经过，农民都看到。那么这个周居士啊，他念佛的声音啊，农民啊也听到。啊，那么刚被这个老虎啊咬住的这头猪啊，逃回家，逃回家呢，刚好经过这个田里啊，那么全身啊鲜血啊淋漓，啊，那么农民就很惊讶，哦，这头猪啊从这个虎口当中啊，逃出来了，啊，这是啊很稀奇的事情，啊，但是内心又想，哦，这个念佛的人大概啊。已经啊遭遇到不测了，啊，那么正在这个猜想的时候啊，哦，就听到这个断断续续的念佛声音，好，哦，那么这些农民啊就循着这个声音啊前往，哦，那么就看到这个周居士啊在那边啊呆若木鸡啊，啊，虽然是呆若木鸡，但是念佛如故，啊，也在念佛，但是整个就慌了，啊，那么大家就问，哦，是什么一回事呢？啊，那么讲一下，哦，原来他就遇到这个老虎。好，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这巷里面的人呢，啊，才知道佛力不可思议。啊，那么信佛的人就渐渐的增多。啊，那布施药材的人也多了。啊，那么这头猪是谁的呢？就是啊，第一次布施药材的那位善心人士，他养的那两头猪。啊，那么也因为他这个布施啊，啊，所以他养的猪啊能够脱离虎口。啊，那么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你大声念佛，啊，对自己的修行能够增上消，而且呢也能够消灾免难，自己能够消灾免难，也能够帮助众生消灾免难，啊，这样的情形。啊，这第一个大声念，其次呢是小声念。这个念佛的方法呢没有一定，只要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比方呢，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好，你可以金刚念，或者是默念，啊，那么昏沉的时候呢，可以小声念，大声念，啊，如果说精神不好，或者很疲倦的时候，我们就收摄内心，低声细念，啊，倘若呢，经常的，啊，就长期的低声，声音很低，啊，就恐怕容易昏沉，反而妄想多，啊，所以呢，等到这个精神不错，在适合的这个场所，也可以高声念佛，啊，高声念佛啊，它有时候可以对治一下昏沉，啊，那么有人就问印主说啊，这个念佛念得很急，以至于呢中气不足，身体很虚，啊，那么印主就说了。这是因为啊，念佛的方法不善巧，啊，念佛这件事情啊没有一定，随个人的情况，啊，出声默念，大声小声都可以，啊，不是说啊要一直大声念，那么一直大声念啊就容易啊导致了伤气得病，啊，那么你就说啊，你现在这个病啊，就是啊，伤气啊所引起的，啊。那么虽然是伤气所引起的呢，实际上啊是无量劫来的业力所显现的，啊，因为呢你精进念佛的缘故，啊，所以呢你就啊将后来的这果报转了， 转为现报，来世的果报转为现世报，那么转重报为轻报啊。那么这一病啊，不知道能够消除啊几劫的三恶道的罪啊。所以说呢，佛力不可思议啊，法力不可思议啊，佛恩难报啊啊。那么要很庆幸哦，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啊。那么同时呢，要升起这个大惭愧心啊，升起这个大信心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念佛啊，没有一定啊。再来念佛，你只要有念，就能够消灾，就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啊。你看，虽然他是念到伤气了，印主还是跟他讲，你这是重罪轻报啊。所以念佛啊，决定了是吉祥的。那么这个大声念小声念就随自己个人的因缘，也不要一直大声。先前好像也提过，薛兰呢在这个一个道场北部台北有一次去带念佛共修他们就是念得很大声那么念到都吼出来了。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上班压力很大那么下班以后啊他就抒发一下那么抒发一下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一直抒发一直抒发可能会伤气的。所以你大声小声就是调，妄想多容易昏沉的时候，我大声念叫立声念佛，高声念佛。古德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他念念念到乃至啊汗流浃背念得很舒爽也有但是呢你就要随自己的身体去调去调，他没有一定所以印主说呢，有时候大声念，有时候小声念但是呢就是不要那个调子要一样记得去年来这边打佛七原调子就更加不一样，你要唱完以后念完以后他就念一个字出来阿弥陀佛出来阿出来以后他陀出来以后他才跟着阿，好像二部合唱一样别人阿念完陀出来以后他阿才出来，然后他一念的时候很大声很大声就影响到别人，然后我想他怎么那么大声他念很大声，他又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好了，他又很大声，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声就压过旁边的人，那么所以要注意这个韵调，韵调要跟人家一样，同音念佛，这样大众当中这个佛号才能够念得好，接下来是金刚持，金刚持啊，就是我们这个嘴唇呐、动这个嘴唇。那么声音呢在这个嘴唇跟牙齿之间绵绵密密那么持咒的人呢称为这个叫金刚持这个金刚持是有声音，但这个声音旁边人听不到，很小的自己可以试试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说气不太顺，或者这个地方你大声小声都不方便，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金刚持这个金刚持不限制你念多少只要呢每一个字都能够从心里面经过句句从耳朵里面进去自然容易心定了下来再来是默念如果是个大声小声都不方便，金刚持呢也不适合，这个时候可以默念别忘静坐念佛的时候就是默念或者呢行住坐卧那么做一些不需要花心思的事情都可以念佛那么睡觉的时候呢你躺的时候要默念不适合出声如果出声第一个不恭敬，第二个呢容易伤气那么睡觉的时候呢印主说你躺的时候只适合念四字佛号以免这个字多难念或者呢我们衣服不整齐的时候，或者洗澡上厕所那么到不干净的地方我们都默念佛号，那默念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呢从朝至暮从暮至朝那么穿衣吃饭大小便你都可以念佛只是呢有时候出声念有时候默念这是默念的情形。接着呢是随喜念这个随喜就是随着这个呼吸气息来念佛那么你可以吸气的时候念，也可以呼气的时候念 啊，比如你呼的时候，啊，呼出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吸的时候阿弥陀佛，也可以。啊，那么阿弥陀佛你要分开念，合着念也可以。呼的时候阿弥，吸的时候陀佛也可以，没有一定。啊，或者你也可以呼的时候念，吸的时候不念。啊，呼的时候阿弥陀佛，吸的时候不念，也可以。啊，那么你要慢慢试，就看你的方法。因为在天台来讲，它这个随喜法就是数出不数入，数出啊就是数一，啊呼的时候数一，吸的时候就不数了。那么第二次呼的时候二，啊吸的时候也不数，啊所以这个随喜念呢，也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啊但是呢呼的时候念或是吸的时候念都可以，你慢慢试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印祖啊也曾经说过，这个随喜念不如静听，啊就你随喜念还不如静静的听你自己默念。为什么呢？因为随的不好会得病，那么你静静的听啊不会得病。啊那么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你随喜啊要注意一下。啊那么另外呢，印光大师啊也曾经啊赞叹这个随喜念佛法。好，比方呢印光大师写给这个地仙法师的一封信里面啊就劝了 这个地仙的法师啊可以用随喜念佛法。那么印祖就说了，他自己啊尝试用这个随喜念佛法。那么念了之后感觉妄念啊不像以前啊这样子啊汹涌啊波澜。那么想必呢他自己啊如果啊再持之以恒用随喜念佛法，最后能够雾散云消那么拨云见日也就是呢他这个印祖自己用随喜念佛法能够相应的那么他也劝了这个鼓励地仙老法师用这个法那么他就说地仙老法师就是他就跟他讲，虽然您啊没有自己不需要用，但是呢你为了其他人你可以用一下。好，用一下你如果这个法门你修了有成就，别人就知道这个这样的方法不错的。不过呢印祖又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初学的呢也不太适合就用随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随喜啊你就没有计数。初学人最好是计数，好就是我一天念多少。这个五百三千五千计数就不容易懈怠。好，印祖有这样一个提示我们。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看个人的情形，个人的情形。好，那么你要随喜念也可以，这个计数念也可以。好，那么就注意一下，好你就是心稍微静下来，那么用这个方法。好，不一定说啊这个不好的。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数息念佛。数息念佛呢举例来讲，就是啊你呼吸一次算一句佛号，算到第十句啊不要增加，一到十就好。那么念久了之后心也能够静。不过呢这也是实际的问题，如果你要计数其实不方便，是不是你一到十一到十不方便。所以就是直接随息也可以了。好。那么接下去呢是十口气念，十口气念，这十口气念啊是这个宋朝的慈云忏祖所提倡的所讲的这个十念法门。好，就说啊这个事情太多了，没有空档。好，那么像这个国王大臣或是做皇帝的，他事情很多，那怎么办呢？这个慈云忏就说了。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盥洗完毕，如果有佛像你就礼佛三拜。那么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或是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是静一口气为一念，就是吸一口气就慢慢的吐出来。那么吐出来你就开始念佛，念多少算多少。不必要去算那个数字的。那么吸一口气就开始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结束，念到这口气没有。好，那么总共念十口气。 那么因此说啊，你念完四口气之后，如果有时间，你再念小净土文，啊，再念啊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小净土文，啊，或者呢，你没有时间啊，你就单念愿生西方净土中这四句偈也可以。那么念完之后礼佛三拜，啊，这个功课就做完了，很简单，时间很短，啊。那么如果没有佛像啊，你就向西方问讯。那么问讯之后呢，就用这个十念法门。好，那么这十念法门就是啊，时间不够的人他可以这样用。好，那么为什么吸一口气，好，或者说我们说进一口气来念呢？因为啊，众生的心啊散乱，好，那么又没有时间啊专念佛号，那么这样念的时候戒气摄心，好，那么心啊自然就不会散乱。但是呢，必须要随着这个气的长短，啊，你不要说哦，勉强自己，气要让它故意的长，多念一点，不需要，就自然的，气有多少你就念多少，好，那么你如果勉强啊，就会伤气。而且呢，这个十念法门呢，十口气念呢，不可以多，不可以二十三十，你一次只能十口气，多的话呢，也会伤气，好，也会伤气，啊。那么这个法门有什么好处呢？能让我们的心啊归于一处，好，一心念佛，那么也能够啊帮助我们往生的。那么念的数目虽然少，但是呢功德很深，好，所以这样看来就是看个人，你有空就多念，没空啊就用这个方法，好，这也可以试一试。好，那么这是啊十口气念的这个情形，好，那么事实上念佛啊多寡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但是呢，每天要念佛，原则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就说到这个地处，好，回向。